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主在寻找你。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福音主题是主在寻找你。我想引用昔日神的爱子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在地上所行的一件事和你一起分享。这件事是记载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至第十节，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至第十九节。若是你没有圣经，你可以听我读出来；若是你有圣经，你打开双本圣经的110面，路加福音十九章一至十节，请听我读出来。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沙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能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沙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的里去住宿。”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沙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朋友们，在这一段的圣经里是记载一件事：昔日主耶稣在地上行程的时候，他曾经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耶利哥，就是以色列地的一个城市，名叫耶利哥。在那里呢，有一个人名叫沙该，他的身份很特别，是税吏长，又是个财主。什么是税吏长呢？税吏长就是当时呢，因为在耶稣降生的时代，以色列人是给罗马人统战，他们是像亡国奴那样，所以沙该本身呢，他是帮罗马人来向以色列人抽这个人头税，而这个税呢是很高的税。当时圣经经常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做税吏的呢，就经常是敲诈勒索，又何况是税吏长，所以他也又是个财主。他那些钱呢，完全是向百姓敲诈勒索所赚起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人，是罪人中的罪魁。当时呢，他听见耶稣的事啊，他很想看看耶稣，所以他就爬到桑树上面。为何他是个财主，又是个税吏长，就像警察局长，在当时那个身份地位，有钱有势，还需要如此像小孩子爬到树上吗？原来当时当耶稣进入耶利哥的时候，百姓们是两旁夹道欢迎主耶稣，所以人群汹涌，人人都渴望能够看见神的爱子耶稣。而这个沙该呢，他生下来个子又矮，在人群当中他不能看到耶稣，所以呢他要爬到树上面。他更加渴慕，因为一个成年人呢，不是小孩子啊，爬树不小心跌下来会伤害自己的。但是他实在是渴慕看见耶稣，所以他就付代价爬到树上，然后他也不想让耶稣知道他那种存着这个渴望的心要看看耶稣。但是没想到耶稣是神，他知道众人内心所想的是什么。耶稣进入耶利哥城第一件事就是几头望着那一个桑树，对沙该说：“沙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耶稣也知道他的名字，又知道他躲在树上。为何耶稣知道呢？因为耶稣是神， 他是神来降世成为人，无所不知，他最知道人心灵的需要，寻找的他就让他寻见。然后耶稣到了撒该的家中的时候，撒该不但信了耶稣又悔改了，他全家都归向耶稣了。所以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庭，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宗，是信神的敬畏神的。那么从这一个经历里面，整个事件发生的里面，我们能看见主在寻找世上的人，人人都需要耶稣。请我们先思想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税吏撒该，他是税吏长，就像现在是税务局的局长，那是非常有权的。特别在当时啊，有很多是敲诈勒索，所以是一个财主。那试想，一个财主，一个这样富有、有地位、有权势、有财富的人，为何他要来寻找耶稣呢？为何他要寻找耶稣呢？原因何在呢？而他这个寻找耶稣，不仅仅是好奇看一下而已，不，他是内心里面啊有难言之苦，有切身的需要。所以当他听见主耶稣曾经叫死人复活，主耶稣曾经医病赶鬼，主耶稣曾经怜悯贫穷人，主耶稣曾经广行神迹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平静风浪，哦，主耶稣行了无数的神迹奇事，又讲了无数的真理，这些都传到他的耳中了，因为在百姓当中广泛传遍。所以当主耶稣一进入耶利哥这个城市的时候，一进入，何城的人几乎都跑来，家道在那条大道上翻涌，人人都想要看看耶稣，因为主耶稣这个所言所行所做的一切已经传开了，他是那来到世界的真光，是不能隐藏的。那么对于撒该来说，他何苦呢？若是他没有真正切身的需要，他就不需要付这样的大的代价爬到树上去。你知道啊，他是一个有名望的人，虽然是有臭名声，但是是一个税吏长啊，就像是税务局局长了、啊，有身份、有地位、有名望，又有财富。若是偶尔给人发现他爬在树上，那就成为一个笑话，别人会藐视他，会笑他啊！大人爬到树上已经是很不寻常了，何况他是个财主爬到树上就为着看看一下耶稣，会让别人取笑他。他何苦要付这个代价呢？无他，其原因在于他心灵里有难言的痛苦，有苦衷，内心有苦衷，他实在巴望因为能够看见神的儿子，他的内心可以解决他的痛苦。他内心有什么痛苦呢？有人可能说贫穷人才有需要啊，那些富足的人好像就不需要耶稣了。不，贫穷人、富足人，人人都需要耶稣，只要是人活在地上的人，人人都需要耶稣，有地位的、做官的、平民百姓，人人都需要耶稣。为何呢？因为金钱不能满足人心灵的虚空。撒该虽然是税吏长，他虽然是个财主，有地位、有钱财，但是他的心灵呢是异常的虚空，他的心灵是虚空，他要寻找耶稣，要得到心灵的满足。以往他的人生是以钱为一切，视钱如命，一毛不拔。他以钱呢啊，像他的神那样来服侍这个钱呢，专门想敲诈人的钱到自己袋子里面。然而有一天他发现这些钱不能满足他的心灵，并且叫他心灵异常的痛苦。事实告诉我们，金钱并不能满足人心灵的虚空。我记得有一次我主领布道会的时候，有一个香港很出名的医生，是女医生，年纪已经大了，她站起来做见证。她说， 我为何信耶稣呢？当时他是在新加坡长大，他的爷爷是新加坡在当时排第十富，在富族人的当中，名望的富族人当中，财富的财主当中，他排第十，那是不得了的。然而他亲眼看见他爷爷尽管是这样丰富，这样富足，到晚年的时候是异常的虚空。他说爷爷到晚年的时候一个人独自在客厅上走来走去，非常的虚空。他说儿女们对他的尊敬啊，不是真的孝顺，人人都是为着分家产分大一点。他说他的爷爷非常虚空，常常呢把他那种虚空的感觉啊，向这个孙女，当时他读医学大学，爷爷经常告诉他他心灵那种虚空，觉得人生到底为着什么，没有什么意义，即使赚到钱了、啊、又如何，也是要离开世界，就这样虚空。他说更虚空的是，当时当他爷爷离世的时候，照着新加坡当地政府的规定，就是要经过火化，火化之后亲人要亲自去捡那些骨头，就摆在骨头的这个庵里面，这个箱里面。那么他全家人都顾着在那些分家产，就对他说，你是读医科的，你就负责帮爷爷呢这些骨头捡来。结果当他亲自去收拾爷爷火化之后的那些骨头，他就开始思想了，什么叫人生呢？我爷爷生平啊，小时候奋斗，一生奋斗，到有一天甚至跻身在新加坡的第十富的行列里面，又有钱又有名望又所谓有成就，但是当他晚年的时候是那些那样虚空，离开世界的时候什么带不回去，任何的金银财宝名利地位什么都带不回去，地上的官职什么都带不回去，只剩下的就是一堆剩下来的骨头。当他一条条的骨头捡的时候，他里面很深的感触，难道这就是人生吗？难道这就是人生几十年最后的绝迹的回报吗？正当他思想这件事的时候，有一天他的同学邀请他去参加福音布道会，他参加了，他就在那一次福音布道会里面，他认识了耶稣，他得着了救主，他人生充实满足了。他说多年来他所拥有的喜乐远远超过他的爷爷当时有地位有财富的时候那种内心的状况。他说这话是完全真实的。前段时间在香港报章上报道一件事，香港有一个很出名的地产发展商，他是可以说也是香港首富里面排列有名的。他后来信了耶稣，他信耶稣的时候才道出他心中的痛苦。他说在他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心灵极其的痛苦，他说虚空之极。许多时候当记者照着他的时候，为着上这个镜就勉强扮一点笑脸，好像自己啊这个很幸福那样，其实心灵是异常的痛苦，心灵一点平安都没有，异常的痛苦。后来有机会别人带他听福音，他就这样信了耶稣。他说自从信了耶稣之后，哇他整个人改变了，哇喜乐不得了。所以在报章上他做自己的见证，记者访问他，他把他信耶稣的前后完全道出来。未信耶稣之前虽然有财富有名望有地位有成就，但是心灵是异常的痛苦，信了耶稣之后里面是喜乐是平安。所以常常呢这个记者形容他，他单纯像一个小孩子在参加基督教的聚会的时候啊喜乐得不得了，充满喜乐充满赞美，常常见证耶稣，甚至有时候到一些中学去传福音见证耶稣。甚至他说以往在他地产发展商有许许多多成百个的这个地皮在建筑的时候，以往啊那些建筑工人要建筑之前都要有拜偶像的仪式，现在他信了耶稣 他禁止在他手下发展的所有地皮的地方建筑工程里面不准拜偶像。他这样一禁止要付很大代价，因为那些建筑工人都很迷信，若是出了什么事情，那他要负责啊，就要归给他说是因为你禁止我们拜，所以我们才有事情发生，才有什么工业意外。因为很多地盘工人都很迷信的，但是他认识独一的真神，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说有神来保护他，就是祷告求神保护他手下所有的发展的地方。哎，感谢神，事实证明自从他所有的地产啊，就是在那边建筑的地方不再拜偶像之后，反而所有的意外减少超过以往不知多少倍。神反而保守，让许多建筑工人都看见耶稣是神了，不需要再发前祭拜祭。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事实告诉我们，钱财不能满足人心灵的需要。今天遍地的人都向钱看，把钱当成神，人成为钱的奴仆。不错，钱是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是人生生活的需要，但是它不能成为我们的神。认真来说，钱并不能给人一个健康的身体，它不能保证你没有犯病，也不能延长人的寿命，因为当人遇到意外的时候束手无策，生命不在人的手中。还有钱财不能给人真正健康的家庭和爱啊！你看见许多人贫困的时候，夫妻同甘共苦，彼此相爱，当夫妻某一方面一发达的时候，就搞分外情了。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听到香港电台在夜晚，我坐车的时候在车上听到有一个人打电话到电台上，是个女人，她说我以往和我丈夫一起苦苦经营一个小生意的时候，当时很苦，两个人很相爱，但是当我的丈夫后来事业有成，我苦苦的帮他，当他的事业开始有一点成就，他就把我抛弃了。起初是一星期回来两个晚上，后来是一个月回来两三个晚上。所谓的应酬，他说是外面有人去滚了。他说苦的时候丈夫是我的，发达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我的，因为他后面他的事业不满足，继续找女人。今天许多人就是这样，能够共患难，不可以共享福。很多家庭面对这种情形，就是有番外情介入。许多人昼夜所盼望的是啊，有钱有钱，结果没想到钱来到的时候，每一个人的私欲不满足，又分开了。我曾经给邀请到美国主领布道会，在美国的这个西雅图，还有这个罗省，还有加拿大的温哥华，在那边布道的时候，经常听见很多留学生呢，他们到美国苦苦读书，读到学士、博士啊，硕士、博士。博士拿到了，甚至夫妻都是博士，但是不久就离婚了。为何？当他们事业有成的时候，事业不满足吗？又继续的寻找另外的新欢，就这样堕落了。所以钱并不能带给人真爱，反而令到许多人呢败坏堕落。我亲爱的朋友们，昔日这个财主，这个税吏长撒该，他里面的痛苦就是一面他虚空，解决不了，钱财地位不能满足他。第二，他给罪恶捆绑，钱财地位救不了他脱离罪，反而叫他更加给罪恶捆绑。所以昔日圣经里面记载，税吏呢经常称他们为罪人，经常把税吏和娼妓摆在一起，因为这些税吏是向百姓敲诈勒索，然后就去玩女人，就去犯淫乱的罪，和娼妓在一起，所以以色列百姓藐视他们。所以当主耶稣一到该撒家的时候，哇，众人第七节，众人看见都四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的家去住宿。虽然他是个税吏长，在众人眼中他是个罪人，是罪魁，可见他不仅仅有钱有势犯罪，甚至是就是他的家庭一定受破坏。一般的税吏都和娼妓在一起，何况他是税吏长。所以主耶稣不仅仅要救他，要救一个家庭啊。在此我们能够看见撒该里面有许多痛苦，有钱有地位救不了他， 他照样给罪恶捆绑，还有他是个政客，他当时可以在罗马人的手下做一个税吏长，肯定他是个政客，步步高升，爬得很快。然而即使有高的地位都帮不了他，他的心灵实在痛苦，那一个痛苦可以说比一般老百姓还痛苦，不是外面物质的缺乏，是心灵的虚空的痛苦。今天许多人都以为说啊，一切都是钱，用不择手段就是为了赚钱，埋没良心，结果后来泛起的，正像书意所说，发财发官财。有的人呢，就像圣经所说，贪财之心谈夺去贪财者之命，有的为着不择手段去赚钱，结果后来一输掉的时候，连条命都赔上，输不起连命都赔上。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昔日这个撒该，他即使在这一个钱财名利地位财富上，在政客他上打滚，但是他的心灵异常痛苦，都解决不了他，都拯救不了他。所以他要来寻找耶稣，他要来寻找耶稣。而他寻找耶稣为何能够蒙耶稣怜悯他吗？因为他有一个真心寻找，他爬到树上，众人夹道在那里，他没有机会，他生来是很矮的，他没有机会，他爬上去，他个子虽矮，但是他爬上去，灵机一动，聪明过人，爬到树上，甚至是附带在寻找耶稣。他不怕如果给小孩子挤头一看，哎，撒该你在树上，众人取笑他，那没面子啊。你知道吗，今天许多人信耶稣啊，就是为这个面子，他好像觉得我以往是反对耶稣的，现在来信耶稣好像没有面子。有的人以为啊，我就无缘无故忽然来信了耶稣，好像要给人取笑，整个社会的空气是没有人信耶稣，我来信就好像给人取笑。不，今天无数的人信耶稣，所以一个以福音为耻的得不着福音。昔日的撒该虽然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还有他各方面的所谓的夸口的，但是他心灵异常痛苦。他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他来寻找耶稣，他是觉得不配，他爬到树上，在那边苦苦的守候，等待着主耶稣进入耶利哥。他就抓住那个机会，以为看一看耶稣他就保住了，他都不敢亲近，他就能够看到耶稣，他都觉得看到神啊，里面就能够解决这个多年来的痛苦。他是有这个渴慕和信心，就因着他这个渴慕，圣经说寻找的就不寻见，这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知道他渴慕之心，他是神，所以耶稣一进入耶利哥城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是来看热闹，但是耶稣知道有一个罪人中的罪魁，他更需要救恩。所以耶稣一进入耶利哥的时候，圣经记载耶稣就抬头一看啊，耶稣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你看见主耶稣怜悯他超过他所求所想的，他所求所想的就是我可以在树上看一看耶稣啊，满足了。若是主耶稣能够叫他一声和他谈话，那真是更满足了，何况耶稣忽然说今日我住在你家中啊，对他来说这是好像是额外的加给他啊一个大的礼物。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真心寻找主的，主一定让他寻见，即使他外面是不配，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他是犯了许多罪，敲诈勒索，他是众人所认为不配的，所厌弃的，所憎恨的，但是由于他有一个渴慕的心，他有一个悔改的心，主怜悯他，主让他行见，主拯救他。所以当他得着耶稣的时候，那个情形是如何的，请我们看一看。他得着主耶稣的时候，第六节，主耶稣要说进入他家的时候，他已经信了，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他是急忙下来欢欢喜喜接待耶稣，请留意急忙，就是说当主耶稣说我要进入你的家，我要住在你里面，我要成为你的救主，他是欢欢喜喜，是急忙立刻，不是像许多人听到福音 我想想看啦，等我考虑清楚啦，等我环境安排好啦，因为我怕家人反对啦，啊，我顾虑这个顾虑那个，前后顾虑一下，就给撒旦了，魔鬼撒旦拦住他，叫他不信耶稣，结果他将来灵魂要到地狱火湖里，白白送掉自己的永恒。有的人明明是祝福摆在他面前呢，他还在那里犹豫，好，我考虑清楚，我考虑清楚。事实上那个犹豫是撒旦邪灵的一个拦阻。神的救恩是趁着现在，是耶纳的时候，现在是拯救的日子，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所以昔日主耶稣说，今日我住在你家里，撒该是急忙的，立刻的。各位朋友们，在我多年的布道生涯里面，我看见有许许多多信耶稣都是急忙立刻，有很多是第一次听，很多都第一次听，听见福音圣灵一感动，立刻悔改归向耶稣。当他们立刻相信接受的时候，哇，那个结果是喜乐平安，那个结果是像撒该那样欢欢喜喜。以往的撒该是忧忧愁愁，虽然有金银财宝，虽然有名利地位，但是罪恶叫他里面没有平安，这些外面的东西叫他里面异常的虚空痛苦。但是信了耶稣之后是欢欢喜喜。不要以为说他信了耶稣之后得了更多财富，不是啊，他信了耶稣之后相反的反而是损失啊。你看他在第八节的时候对耶稣说，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谁就还他四倍啊。你就会看见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那个改变，原来啊，一个税吏是敲诈勒索，税吏长那是不得了的，是更加敲诈勒索，一毛不拔，你要从他身上啊拿一分钱呢，就像输血那样，那是痛得不得了，不可能的。他只有是绞尽脑汁如何从百姓的身上完全榨取金钱，这是他那种原来的人。然而当他信了耶稣之后，不仅仅是欢欢喜喜啊，是罪得赦免，还有一个胜过罪的能力，有了耶稣就有了这个新生命，有了胜过罪的能力，所以他立刻有一个悔改的生活。怎么悔改呢？耶稣都还没有对他讲说悔改的真理，还没有对他讲什么道，他仅仅一看见耶稣，一接待耶稣，一信耶稣，立刻改变。怎么改变呢？耶稣没有对他说你以后要怎么做怎么做，没有，他立刻改变。耶稣都还没有开口讲呢，他已经改变了。他怎么改变呢？主啊，我要把我的一半分给穷人。这就是信耶稣之后有的悔改，你看见吗？把一半分给穷人，以往是多多益善，榨取越多金钱越好，现在是把他一信了耶稣，把他原有的财富啊分一半出去啊，不得了啊！100块拿50块出去，10000拿5000，把他财富一半分给所有以色列家的穷人。你看见他这个改变呢、啊，会令到原来众人都说这个人是个罪人，一看见他一下子把他一半分给穷人了，众人都要受感动。哇，主耶稣真厉害啊！不是听到明白而来改变，许多人误会以为信耶稣呢，啊，是道人向善，就是听了一套基督教行善的道，所以他改变。不错，主耶稣讲说很多真理，他要我们向善，这是对，但是不仅仅是一个外面的道理，是因为活的救主住在人里面改变的。若是一个人仅仅思想想通了，他照样胜不了罪，他照样改变不了自己的知识，改变不了。是当他真正得着了救主耶稣进入他的里面，他得着了耶稣，他才能够有这个改变。这个救主成为他的力量，这个救主这个行善的成为他的能力，活出来，他能够顾念贫穷人，原来是一毛不拔，非常吝啬，现在是能够慷慨的救济穷人，怜悯穷人，原来是自私，现在是充满爱，关心贫穷人，把一半分给穷人。在我多年的布道生涯里面，我看见无数这种的见证。耶稣说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果子指行为。基督徒信了耶稣，很多人信了耶稣就有好的果子，就有好的行为。有很多做父母的为何信耶稣呢？原来他是拜偶像的，很反对儿女信耶稣，起初儿女信耶稣逼迫他，但后来看见儿女信耶稣之后，一个一个行为都改变了，越变越好，他们受感动信耶稣，因为看见儿女们一信了之后改变了。正像撒该信了耶稣之后，他是把他一半分给穷人，不仅这样啊，他说我若讹诈谁，我还他四倍。哇，那这个赔偿厉害了，几乎家产都荡光了。为何呢？他以往讹诈很多人了，向许多人多取啊，他现在圣灵叫他想起了一笔一笔的账，以往讹诈的不是严肃还他，赔他四倍啊。讹诈人一块要还四块，一百块还四百块，那不得了啊。但是主耶稣没有要求他这样做，他一信了耶稣立刻改变。事实上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主耶稣还没有要求他就改变。你就会看见得着这位主耶稣那个大能是多有能力的，不是外面要求，外面要求他做不来，是他得着一个新生命，是他得着救主啊。当然在他当时那个时代，耶稣还没有完成十架救恩，还没有复活升天，他还没有得着这个新的生命，但是他得着的是救主，得着救主改变，完全改变。亲爱的朋友们，在我多年的布道生涯里面，我看见有无数的人因信耶稣基督他们都改变了。有的以往是赌博，赌得很厉害，信了耶稣戒掉赌博，不喜欢赌博，改掉了。有的以往经常到夜总会打滚，犯淫乱的，分外情的，信了耶稣戒掉了，和自己的太太重新和好，甚至以往是仇人，信了耶稣之后彼此相爱包容，和好如初啊，完全是主耶稣的拯救。信了耶稣之后有无数改变的见证，以往有的在地上很富足的，但是心灵异常痛苦，信了耶稣之后改变了啊，甚至用爱心，正像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个做地产的信耶稣的人，他信了耶稣之后改变了啊，开始把他的金钱花在某一部分，花在对在中学的这个培育中学生，让他们能够有一些贫困的中学生读书，资助他们啊，还有他把他钱花在为福音的发展上面啊，这是都是听回来的。你会看见很多人信耶稣之后就有这个改变，就像撒该。为何能呢？因为耶稣是救主，他救人脱离罪的捆绑，他救人脱离败坏 的天性，他救人脱离魔鬼的权势，所以信了耶稣之后总是欢欢喜喜。并且撒该做这个悔改啊，是自己甘心乐意欢欢喜喜，他虽然是好像舍去了一些，但是心灵却是加倍平安喜的，却是得着了什么？却是得着以往所没有得着的满足，以往所没有得着的喜乐，是金钱买不到的，不能泛起的。经历的人就知道，有了耶稣是丰富是贫穷都能够满足，耶稣是任何人的需要。我在说，亲爱的朋友们，无论你今天你的心灵是如何，是无论你外面是富足是贫穷，无论你的地位是高是低，无论你现在的处境是如何，你需要耶稣，主耶稣知道你的需要。别忘了昔日当主耶稣一进入耶利哥的时候，虽然众人夹道在那里，但是耶稣是神，他知道有一个更需要的，就是在树上的撒该。尽管撒该躲在树上没有人知道，但是神知道。所以今天尽管你隐藏你里面的虚空、失落、痛苦，你隐藏你里面许多的东西，但是神知道。你背地里无论是给罪恶捆绑、见不得光的什么，神都知道。然而主耶稣充满爱，他来了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心灵虚空的、失落的世人，走向灭亡大道，将来要面对神审判、灵魂要下地狱的世人，在魔鬼权势底下没有平安、被捆绑的世人，人生活着失去目标、失去意义的，还有给罪恶捆绑的、给骄傲捆绑的，主耶稣寻找他们；心灵破碎的，主寻找他们； 我亲爱的朋友们，主在寻找你，你在哪里？无论你隐藏的，无论你自己内心的情形不透露的，主都知道，他比任何人都爱你。他知道之后是来寻找你，主正在寻找你，正像昔日他寻找撒该，他说：“撒该，快下来，今日我要住在你的家里。”主是用爱寻找他。主耶稣为何不是紧紧的，就是叫他下来，然后把道讲给撒该听，就让他得救就够了？不，主说：“我今日寄住在你的家里，与撒该同住。”一个罪人中的罪魁是不配，连一般人都瞧不起，说耶稣不可以到这个人家中，他是个罪魁，他犯了许多罪。然而主耶稣来就是要拯救罪人。许多人认为我们不配得救，但是耶稣认为我们配。为何？因为他爱。所以历世历代看见无数的人信耶稣，都是在人人都不配，人人都信而得救了。我曾经有机会到监狱里面传福音有一些在监狱里面的囚犯，他是犯了罪而坐监的，这不配信，但是主耶稣降世，我要拯救罪人。他们那一般正是主所爱的，所以有的听见福音悔改，有很多悔改有的甚至流泪悔改。结果一悔改之后，在监狱里面有很多人就这样信了耶稣，后来厉害改变的见证，当他们出狱的时候，美好的见证影响许多人信耶稣。基督耶稣降世唯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虽利沙该是个罪魁不配，但主进入他的家，主不仅仅救他，救了他一家。为何呢？因为沙该是税吏长，他一定是去和娼妓女人打滚犯罪，他的太太是受害者，受尽痛苦，他的儿女看见父亲没有榜样，整个家庭是给罪败坏了。然而主耶稣不仅仅救了他，也救了他一家，叫他的妻子他的儿女因此全家悔改。所以神的救恩认真来说，不仅仅拯救你一个人，还要拯救你全家。你先信主，你信了之后为全家祷告，全家人都信主，一家一家得救，全家信耶稣，全家蒙神拯救，那一个喜乐是加倍，那一个蒙福是加倍。在漫长人生旅途里面，耶稣成为你一家之主，成为你家的保护，你离弃偶像，归向宇宙万物独一的创造者，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全知全能全丰全有的神，你归向他。全能者耶稣基督保守你的家庭，保守你，你出你入，他与你同在，看顾你。我亲爱的朋友们，昔日撒该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是何等的有福。今天我们也需要把握机会来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你看见昔日主耶稣对撒该的呼召，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请你知道神的救恩是快，快快接受耶稣，神的救恩是今天。千万不要再说等明天啦，等我考虑清楚啦，等我回家想想啦，等我和家人商量。不，圣经的教训是，当神向你呼召的时候，当你今天第一次听见福音的时候，就是神的爱临到你，就是主在寻找你，主爱的眼睛正望着你。昔日他对撒该说快下来，撒该立刻下来，急忙下来，翻翻喜喜带到耶稣带他的家中。今天我们需要翻翻喜喜的把耶稣接到我们的心中。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当你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把耶稣接到你的心中，这就是叫相信。接着开声祷告，稍后我带你的祷告，把耶稣接到你的心中，耶稣进入你的里面，成为你的救主，你就因信耶稣得到神的生命和圣灵，你就可称神为你的天父，得到权柄做神的儿女。然而主呼召你快下来，从自己骄傲的宝座上下来，谦卑。你问我接受耶稣有什么基本的条件，我说最基本就是谦卑科目。第一，撒该他肯寻求主，爬到树上，主叫他下来就下来，谦卑。许多骄傲的人都给撒旦利用， 啊，当时能够谦卑接受耶稣做救主，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求主赦免一生的罪。第二，诚心相信接受。第一是谦卑，第二诚心相信接受。撒开跳下来，急忙下翻翻喜喜接待耶稣，这就是诚心相信接受耶稣。所以今天我们也需要啊，当我们听见这个福音的时候，这个救恩不仅仅是临到撒该的一家，历史历代古今中外，临到千千万万一亿万万的家庭，他们不仅个人信了，全家都信了。我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神的救恩也要临到这家，临到你这家。正像昔日耶稣说，耶稣怎么说呢？第九节，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哦，今天耶稣到了这家，就是救恩到了这家。耶稣到了你的心中，就是神拯救的恩典到了你身上。你可以因信耶稣基督，将来灵魂不至于下地狱的火湖里，灵魂上天堂，永远得救。今生因信耶稣，他救你脱离罪恶，脱离虚空，脱离人生种种的艰难和难处啊，叫你过新生活，叫你有了耶稣成为你的满足，一切的虚空、寂寞、失落、罪恶的捆绑，还有许许多多难言之苦，因信耶稣都过去了，你从最终得释放。他是唯一的救主，换来的是喜乐，是平安，是满足，是安息啊、哦，是全家人蒙福。所以因信耶稣基督，你全家人不仅仅自己得救，还能够让将福音传给全家人，全家人都能够得救。所以我凭着耶稣的爱恳请你，快快的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圣经说，看哪、啊、我在门外叩门。主耶稣这样说，看哪、啊、我在门外叩门，凡听见我说话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里面，我与他与我一同坐席。主在叩我们的心门，今天当你听福音的时候，正是主在叩你的心门。主耶稣要进入你的里面，要做你的救主。你说我如何得着的？照着你的本相，正像昔日撒该，他是个财主，他是个税吏长，他不配，但是他照着自己的本相，他来救耶稣。耶稣不是对他说，你要悔改改变一切才可以来接待我，不是，立刻可以，只要他悔改，而他接待了耶稣才有力量悔改。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要等自己的行为好了，我的环境好了才来信耶稣。不，如果这样就不需要救主了。正因为我们不行，我们不能，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他进来改变我，就像灯一亮，黑暗跑掉了。耶稣是真光进入里面，黑暗就跑掉了。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需要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所以我凭着耶稣的爱恳请你，今天主在呼召你，快下来，快接受耶稣，快来接受他。今天神的救恩要临到你，甚至要临到你的一家。我凭着耶稣的爱恳请你，跟我诚心开声祷告，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要呼召两种人，第一种人是曾经祷告接受过，但是已经离开耶稣，或许他不清楚自己重生得救的，是挂名基督徒的，你跟我祷告接受。第二种是你从来还没有接受耶稣，无论是第一次听还是听过好多遍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今天是你的机会，请你诚心转向主，跟我开声祷告，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现在就开始，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开声祷告一句，心向着主耶稣，闭着眼睛跟我开声，大声一点，开声祷告。好，请一起祷告，现在就开始。主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一生所犯的罪。主耶稣啊，我相信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一生所犯的罪。主耶稣啊，我接受你到我的心中，求你将你的生命和圣灵赐给我，将你的平安喜乐充满我，我将一生信靠你，我与魔鬼断绝一切的关系。谢谢主救了我，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若你诚心跟我祷告，我恭喜你，从今天开始主耶稣是你的，从今天开始耶稣是你的， 主耶稣已经接待到你的心中，永远住在你的里面，不会离开。即使你软弱失败，他都永远与你同在。啊，主耶稣要看顾保守你，你应许我三件事。第一，你已经信了耶稣，你已经属于主耶稣，你已经有了耶稣的生命。从今天开始，你可以祷告父神，靠着耶稣的宝血祷告父神。你说：“亲爱天父啊，啊，我把一天生活交托给你，请你叫我更多认识你，更多明白你，叫我喜欢看圣经。啊，亲爱天父，请你救我脱离某某某某一些的罪恶，求你拯救，也个人所犯的不同，求主拯救。啊，也为家人灵魂得救祷告。你随时可以祷告父神，天天祷告。”如果家庭方便，七七在神面前祷告。第二，你祷告到最后，你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啊。祷告开始，求耶稣的宝血洗净遮盖你的罪啊，神才会听。第二，我们讲第二是读经。若是你有圣经，你就天天照次序读经，最好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始读起，认识耶稣的生平，每天读一章。若是你还没有圣经，你可以啊问一些基督徒去买一本圣经，或许有的基督徒送给你，那是最好。还有第三，要参加聚会，因为你刚刚信耶稣，你对神的道很多还不够清楚，你需要参加教会的聚会，参加家庭聚会，你就能够借此信心得到坚固，明白圣经的真理。参加聚会才不会迷失，成为迷羊，反而会在羊群里面一同跟从牧者耶稣基督的脚中。所以我盼望这三件事你都能够能保守。还有就是你信了耶稣，耶稣是你的，从今天开始你的灵魂是永远得救了。但是别忘了，你还有很多亲戚朋友，他们还没有得救。今天神的救恩不仅要临到你，要临到你的一家，你要天天为家灵魂得救祷告，带他们一同来听这个福音，来听这个福音信息，来听这些福音信息，让他们有机会得救。若是你信了耶稣是喜的，我告诉你，带领全家人听福音信耶稣更加喜的。有一天你全家都同领受神的救恩，就像昔日的撒该，耶稣对他说，今天神的救恩要临到这个家庭，神的救恩就临到这个家庭。我盼望神的救恩今天也是不仅一个人得救，甚至一个家一个家一个家一个家归向耶稣。正像圣经所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不仅仅是你一个人信耶稣，你也带领全家人悔改来信耶稣，同样得救，传福音给他们。你有责任为着家人灵魂得救祷告。还有，若是你因为信耶稣家人逼迫你，就误会你，你要靠着主的爱爱他们，饶恕他们，活着主的爱感动他们，让他们迟早能够得救。你为主的名受逼迫有福了，因为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我们要凭信跟从耶稣，不仅信了耶稣，还要跟从耶稣，就是天天与主交通，与主有祷告，信靠耶稣，做主的门徒啊！太有福了，我再次恭喜你，不仅将来灵魂永远得救，在漫长的人生旅途里，大事小事凡事你可以求告主耶稣，你可以依靠父神，你可以来享受经历这位主，也把这个祝福带给无数需要的人。今天我和你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